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正在逐节的教导我们新约的希伯来书。这次呢，我们要学习有关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和我们的关系。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来认识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角色。好，我们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结尾，作者呢提到主耶稣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4到16节里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是我们所要持定的信心。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有这位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你想想，这位大祭司的职分是两方面的，他要代表以色列百姓来到了神的面前，一方是圣洁公义的神，另一方呢，则是有罪的人们。一个罪人不能亲近圣洁公义的神，因此呢，祭司就要献祭，以至于他可以为人们到神的面前，他开了一条道路。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人的位分。然后呢，当他从献上祭物出来，他将会代表神来面对这些百姓。因此呢，他是一位中介人，他是两边的中间人，他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至尊的大祭司，这个观念呢是深存在犹太人的心中。如果没有献祭和祭司的工作，他们就不敢接近神。然而今天呢，这已经改变了呀，他们有一个很彻底的改变。因为今天的犹太人觉得他们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不需要有什么中间人了。他们说啊，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神呢。因此呢，在这么多年以来呢，这整个由祭司的献祭而得以洁净的概念已经被改变了。但是呢，在保罗写作的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心中存有着神是何等的而完全无法被罪人接近的概念，所以他们是不敢去接近神的。因此呢，他认为自己能够接近神的唯一方法呢是借由祭司。那么这个观念呢是正确的，透过献祭，祭司可以为他到神的面前。现在呢，随着对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又出现了一个下意识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我没有一位祭司可以在神的面前代表我呀。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我们呢确实有一位 至高的大祭司耶稣。我们透过了他，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接近神了，因为我们有这位至高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现在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们拒绝这位中保。当耶稣是来自于犹太支派的时候呢，他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呢？我们知道，只有利未支派的人才是祭司的支派。因此呢，作者就回答了这个疑问。他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做出了解答。而且呢，他在第七章呢也再谈到这个类似的主题。在第七章的时候是更为大篇幅的，谈到耶稣基督所成为的大祭司。他将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与利未支派的祭司职分做出了比较。众所皆知，祭司的职分呢是一个支派的位分，是属于利未支派的职分。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还有另一个祭司的等次，那就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显明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是来自于利未支派的祭司等次，他不是出于利未支派，他是跟随麦基洗德的等次。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作者再一次的提到麦基洗德的祭司位分是高于利未祭司的职分。因此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一节里说道，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你知道大祭司呢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的，这是他的职责。我不能直接的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有一位祭司，而且带着我的献祭。而且呢，我呢必须将手放在这些祭物的头上，承认这个公牛或者是羔羊的头承载了我所有的罪。然后呢，这位祭司就会杀了这只公牛或者是羔羊，之后呢，他会为我将这个祭物献给了神。因此呢，大祭司是为了以色列人而按立的，他是从以色列百姓当中被选出来的。但是呢，他被选立出来是为了要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一和第二节说，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因为这位大祭司呢，是从以色列百姓当中出来的，他可以明白人的软弱，因此呢，他可以同情这些罪人的悔悟，因为他自己呢，也是有罪的罪人。而很有意思的是，当这位大祭司为我的罪确实的进行任何献祭之前呢，他自己首先必须要先为他自己的罪而献祭。我的意思是，甚至这位大祭司自己也不能直接的去到神的面前，他首先呢必须要先处理好自己的罪，然后呢他才能够来为我的罪而献祭。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三节说，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大祭司呢，不仅必须为我的罪而献祭，他也必须为自己的罪献祭。他是一个人呢，而身为人就是一个罪人。而身为一个罪人呢，就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而献祭。所以大祭司也必须要先为他自己献祭。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四节说，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不像是某些差事啊，你说我要当大祭司你就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尊荣的位分，不是由自己决定的去做就可以做得到的。这个职分呢是由神所告立的，或者说所指派的。现在呢在人的组织里面呢，他们设立了等级制度啊等等之类的。降低了原本应有的运作功效，成为了政治性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属灵的有机的组织。因此呢，大祭司是由百姓当中被选出来的，为百姓到神的面前献上了礼物和祭物。但是呢，他必须要有对人的同情心呢，因为他也是一个人嘛，与别人一样，有着相似的软弱。因此呢，因为他也是一个人，而且呢也是一个罪人，他就必须要先为他自己献祭。祭司的位分是由神所告立，人呢不可以自己去取得的。甚至是在今天，这个祭司的事工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如同专业身份一样自己去取得的，他是一个呼召，他是由神所告立的人来进行的事工，没有人可以按理任何人去进入神的事工当中，就算有主教来按手在我的身上，也不能使我进入神的事工里面。这份尊荣并不是由人自己去自取的，这是由神去按理他们的职分。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耶稣基督呢，也不是由自己去取得这个荣耀大祭司的职分。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出自诗篇第二篇。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句出自诗篇110篇。因此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也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此呢，这里说的是主耶稣。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指的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经历。当时呢，他在神的面前哀哭祷告，他献上祷告，痛苦流泪哀哭，希望这样做呢能够救他脱离当时的处境。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27到28节里面，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但是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一样跌落在地上。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里面，耶稣说，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这个时刻里面，主耶稣渴望可以脱离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会触怒他们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所有的人宣告，只有一条路能够到神的面前。 如果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人接近神，那么耶稣就可以脱离十字架了。他在祷告祈求着，因为父能够拯救他脱离死亡，而天父呢也在倾听着，天父在听他的祷告。然而当耶稣结束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呢，耶稣透过这个受苦的过程而学习了顺服，他前往接受了十字架，他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很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我们常常描绘神是充满着愤怒和审判的，并且是准备着要击打我们致死的。但是耶稣是在说，不不不要，父神呢，请不要如此。并非如此啊，是父神起初定好了救赎计划，是父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当子想要离开这个处境的时候，是父神坚定的要进行，而子呢顺服了父神的旨意，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这呢也是基督此刻的心意，忘记我说的话吧，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因此我们明白了，神不是恼怒和想要报复我们的，不是准备要将我们推进硫磺火湖里的。我们明白了，神是一位慈爱的父神，他愿意做出至大的牺牲，允许他自己的独生子去经历这个耻辱的死亡，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这样呢，父神就可以透过爱子原谅和赦免我们了，并且接受我们，与我们相交。因为神最想要做的就是与你相交，他要你来与他合一。因此呢，虽然父神听着耶稣的祷告，他在倾听，但是耶稣的祷告并没有被应允，耶稣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答。但是借着这个祷告和他的受苦，耶稣呢学会了顺服，就是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在祷告里面总是会教导我们一些事的，祷告不是我们在地上可以借以达到我们目的的工具。神从来没有让你要借着祷告就可以做你要去做的任何事情，要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然而很不幸的是，许多人对祷告就有着这样的看法，把祷告呢视为我可以借着它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任何我想要的东西。而你或许会说，哎，主耶稣不是说过吗？你们只要求什么就必成就吗？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呢？他是在对群众说的吗？不是的，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这句话的。门徒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里面记载，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现在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第11章第24节，那里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个之前呢，要先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意念呢，放在自己身上。你看呢，这是主耶稣说，他将会应许祷告的前提。如果我真的是舍己去背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我就不会为我自己的肉体私欲或者各种各样的事去寻求自己的荣耀了，而是我会去寻求那些可以得父神喜悦的事。通常祷告呢，是我们学习向神的旨意顺服的时刻。祷告不会改变事情，然而祷告要改变我，而不是改变神。我不相信神是会因着祷告而被改变。 如果你以为可以借着祷告的方法来改变神，让神以你的观点来看事物的方法的话呢，那么你就是错误的。我确信我曾经祷告的每一件正确的事，在我祷告之前，神已经将那件事先赐给我了。而如果我是为着某些错误的事向神祷告，那么神是太良善也太爱我了，神呢不会允许我那件错误的事的，他不会让那件事情来摧毁我，他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来答应我的祷告。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神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但是呢，我常常在祷告当中自己改变了，我想，哎呀，我必须有这一个。而我祷告说，神呢，求求你给我吧。但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的圣灵改变了我。然后呢，我说，我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然后呢，你就学会了顺服。因此呢，主耶稣也是如此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主耶稣顺服神的心意，走向了十字架。现在呢，他顺服在父神的旨意之下，他因着所受的苦难学到了顺从，他必须去经历这个苦难。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苦难的道路。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人的书信里面，在第三章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是的，保罗，我是与你一样的心智，我要知道主耶稣，我也要知道他的大能力。但是保罗继续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不，与主耶稣一同受死吗？不，那不要。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要，我不要十字架，我不要受苦难。但是主耶稣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经文呢，今天暂时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回应你对这次讯息的感想，或者是发电邮或者短讯，当然写信也可以，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老师联系。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学习了顺服的功课，我们也当效法基督。下一次呢，查克老师将鼓励我们与基督亲密同行，请记得再来收听啊。一会儿呢，他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慕认识神的话语，并且在基督的信仰上长进，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交流。来信可以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是发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查克老师收。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愿神祝福你，愿你在行事以及与神的关系上能够更加成长，有完全成熟的样式。愿你在这个星期中，圣灵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使你在主基督里的各样事情都有成熟的进展，你能有全然确定的信心。愿你开始明白神那长阔高深的爱，并且使你愿意向神委身，使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在各样的事上都丰盛。愿神祝福你，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 www.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